我们这次要看最后一次的新约中的祷告，启示录中的祷告。我们来看启示录第一章第四节到第六节，启示录第一章的第四到第六节。找到了，我们可以一块来读。约翰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但愿从那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和他宝座前的七灵，并那诚实做见证的，从死里先复活为世上君王元首的耶稣基督，恩惠平安归于你们。他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罪恶，又使我们成为活民，做他父神的祭司。但愿荣耀全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所以这个祷告提醒我们，恩惠平安是来自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神，所以呢是坚稳不变的，因为是从那位不改变的神来的。所以这个恩惠平安带有永恒的特质，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救赎而临到人。还有亘古常在者的恩惠平安，也是借着这个神宝座前的七灵白白赐给我们的。所以我们每一天每一次聚会更多被圣灵充满，其实我们就是在更多领受这种属天的恩惠平安。耶稣基督他在地上诚实的做见证，他在十字架上流血舍身，又从死里复活，他成为世上的君王元首。他的血不只洗净我们的罪，而且这个宝血是那么的有能力，使我们脱离罪恶的权势，可以得胜罪恶，与主一同作王掌权。所以为着主为我们流血，我们要永永远远感谢神。那么刚刚所读的一章六节里头提到说，又使我们成为国民，做他父神的祭司。如果你去看英文的钦定本圣经，它是这样翻译的，又使我们成为国王君王 Kings。 神是使我们成为国王成为君王跟父神的祭司。好，耶稣基督自己是世上的君王，我们领受了主耶稣复活得胜的生命，与主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我们也成为君王。我们可以在一切的事上得胜有余，可以胜过世界罪恶肉体魔鬼。所以想一想，主赐给我们的身份是何等的宝贵，还要我们做君王，也做祭司，做祭司。祭司他们活在地上，就是在代表神，彰显神，敬拜神，侍奉神。在会幕那里侍奉的祭司，他们活在地上就是代表神，彰显神，而且敬拜神，侍奉神。所以我们也一样，我们在地上是做父神的祭司，要把人引到神面前来。我们在地上要像主一样诚实的做见证，传扬主的福音，要领人认罪悔改，也让他们可以得着神的恩惠平安。有一次美国的布道家 Billy Graham 他去英国开布道会，有个晚上有两个人他们进来就坐在后面，这个两个人是互相不认识的，但在几分钟之内他们达成一致的共识，英国人就是不喜欢美国人，尤其不喜欢美国的布道家。他们两个人都表示我们是来看戏的，我们要把这个布道大会好好笑一顿。可是圣灵对他们两个人都说话了，所以当 Billy Graham 发出呼召的时候，其中一个人就跟另外一个人说，我想要到前面走到讲台前去。另一个人说，我也要，你的钱包在这里，还给你，我是扒手。是，这才是真的决志，对不对？认罪悔改，要靠着主的血洗去罪恶，脱离罪恶。好，还有一个人叫巩明，他早已经信耶稣，但是他是参加这个布道会以后呢，他就意识到他需要重新委身于耶稣基督，一定要跟主耶稣建立一个更深的关系。好， 好，他这样子再把自己完全献给主之后，他也不知道主是日后是怎样要带领他的。这个巩明他是在白金汉宫担任女皇的警卫队长，过后不久他就觉得主要他离开这个名声显赫的职位，去服侍那些贫苦的人。他是天国的国民，他留意耶稣这位君王元首的呼召，他就注意到很多的老人他们孤苦无依，所以他开始帮这些老人擦洗地板。后来他买了一栋房子，请了四个老人跟他一起住。后来他成立了艾比菲尔德协会，一共这个协会后来共拥有1000所老人之家。后来他又组织了这个巩明协会，请了很多的义工来管理帮助上百间的老人之家的职员们。所以一个人把自己重新奉献给主，认罪悔改，信靠主，把自己奉献给主，在地上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我们的侍奉，这位君王元首耶稣基督都会带领我们，而且为主而活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人生。我们再来看启示录第四章8-11节。启示录第四章8-11节，这是天上的祷告敬拜。启示录四章8-11节，我们一起来读。四活物各有6个翅膀，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他们昼夜不住地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在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那24位长老就俯伏在坐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又把他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你看天上的四活物昼夜不住的在那里颂赞祷告神，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你看他们赞美神的圣洁，赞美神的永恒，昔在今在以后永在，还有赞美神的全能。然后他们就把荣耀尊贵感谢归给坐宝座的永活神。有人认为这24位长老就是代表得胜者，代表得胜者，他们俯伏敬拜那个永生神，在那里俯伏敬拜，而且把得胜的冠冕放在宝座前，要把荣耀都来归给神。他们也赞美神的创造，赞美神的创造。所以神创造了我们，神宝贵我们，我们赞美神的创造是理所当然的。那得胜者的冠冕不是用来炫耀把荣耀归给自己，而是你要摘下来献给神，把荣耀归给那位创造宇宙万有活到永永远远一直坐在宝座上的永活神，归荣耀给神。1977年底，印度发生暴风跟海啸，哇，那个海水一冲上来达内陆30英里之深，所以被海水冲击的地方满目疮痍。有个地方叫 Andhra Pradesh， 这个地方几百栋海岸上的房屋全部被淹没，而且有10万人丧生。那灾难之后呢，任何外人都不可以进入灾区，包括新闻从业人员也不让他们进去。那个雷迪总统呢，他曾经在一个场合里头认识了 Billy Graham 格里汉，所以他特别允许格里汉父子去看看这个灾区，而且派一架直升机载他们去。哇，格里汉从空中往下看，成千上万的尸体在这种热带潮湿的地方已经开始腐烂了。然后飞机一降落在地上的时候，这个印度人就跑向格里汉，就抱住他的腿不停地说：杀了我们吧，不然的话请帮助我们重建家园。所以格里汉呢就 愿意回应这个人的呼求，他就经由这个世界救难基金啊，承担重建这个村子的任务。后来造了285栋的水泥砖的房屋，还有一间500个座位的教堂。那这个村子就成为重建其他村落的典范。那么1980年的时候，有一个华特史麦斯博士跟格里汉的儿子葛福林，他们要去印度举行这个新市镇重建的这个市镇的一个正式的奉献典礼啊。这个居民呢，就坚持要把他们村子取名叫格里汉村，格里汉就反对啊，不要。可是那些村民就坚持一定要这么做，格里汉实在是没有办法这样。所以我想，格里汉牧师他要神得着完全的荣耀，他不愿意有一点荣耀归给自己啊，所以他不要这个村子取他的名字啊。所以每一个真的认识神、得着神恩典的人，都要像那24位长老一样，我们是要摘下我们的冠冕，放在宝座前。事实上，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我们都是要献给神的，这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再来看启示录第五章6-14节。启示录第五章6-14。我们一起来读。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7角7眼，就是神的7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7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做祭司归于神，在地上执掌王权。我又看见且听见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大声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俯伏敬拜。所以代表得胜者的这个众长老俯伏敬拜神，而且他们发出赞美的祷告，也在那里唱新歌。那他们赞美三件事情：第一，赞美羔羊的救赎，主耶稣用他的血买赎人来归于神。我们一想到我们蒙恩得救，我们真的要感谢赞美，对不对？第二点，他们赞美神使这些被救赎的人成为国王和祭司啊，再一次第10节这里又叫他们成为国民。如果你去看英文钦定本圣经，是指着国王。主赐给我们的地位是何等的尊贵，我们是做王的，成为国王还有祭司啊。第三点，这些国王在地上要跟万王之王一同执掌王权，要管理全地。那我们是要管理全地的王，如果我们连自己的金钱都管不好，一天到晚就做月光族，每个月都花光光的，那我们实在不像个王，对不对？我们在生活大小事上先学会把自己管理好，因为我们命定要成为国王，要在地上执掌王权。那么不但24位长老发出赞美的祷告，千千万万的天使也大声祷告说：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 尊贵荣耀颂赞的。哎呦，你看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天地间一切的受造物都发出赞美的祷告，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是我们将来去天上就会发现天上充满了歌声，充满了赞美和敬拜。当大卫他把约柜放在帐幕中的时候，他派几个利未人要在耶和华的约柜前侍奉颂扬称谢赞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很有意思，就是在历代志上十六章四节，这里提到利未人是要在约柜前侍奉颂扬称谢赞美耶和华。大卫用的赞美这个希伯来字呢，是希伯来人不曾使用过的一个字，说不定利未人曾经问大卫说，你为什么告诉我们这个字。在希伯来文这个字类似哈拉这样的音，哈雷路亚就是出自这个字。虽然希伯来文已经有几个跟赞美有关的字大卫可以选择，但是呢，哎，大卫好像从神得着一个启示，他用了一个描述赞美的新字哈拉。所以他这个赞美的哈拉这个字的意思超越了歌唱欢呼举手或是宣告神的大能的作为。那个哈拉有个意思是发光，发出光来。所以好像这个哈拉是一个人那样子大声的夸胜，他用一个非常火热的心来表达赞美，以致他这个赞美好像会发出光来，好像疯子一样的癫狂。大卫把这个字赞美耶和华，这是你们的任务，意思是他要利未人进入一种得胜的心态，超越平常的赞美，进入那种天上赞美的境界。这就是你在启示录当中所看见的那种天上赞美敬拜的情形。你来看启示录十九章第一节，十九章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此后我听见好像群众天上大声说，哈利路亚，救恩荣耀全能都属乎我们的神。哈利路亚就是我刚刚讲的哈拉这个字演变出来的。你再看第四节，第四节一起来读。那二十四位长老与四活物就俯伏敬拜坐宝座的神说，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拉演变出来的。再读第六节，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是约翰特别应该说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所以那个哈拉，那个哈利路亚的强度是很强的。他们赞美神审判了世界这个大淫妇，赞美全能神作王，神借着真实而公义的审判彰显了他的荣耀。所以主导文主告诉我们，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呢，我们在地上的呼召就是要彰显出像天堂那样的敬拜，全心全力的哈拉。即使我们不懂希伯来文也没有关系，我们所说的哈利路亚，我们真心从里面哈利路亚的时候，在地上就会吹起一阵天堂的风。我们以夸张的声音火热的颂扬来表达我们的赞美，就是在营造天堂的气氛，让天上的荣耀更多的显降。保罗常常发出夸胜的声音，对不对？在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四节他说，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在保罗的时代，夸胜是用来表示一个罗马将军他打了胜仗以后凯旋归来的情形，他所有的战利品都在街上游行展现给众人看，人们欢呼唱着颂赞的歌在那里夸胜。感谢神常带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我们就是列在那个喜乐得胜者的行列中。有个弟兄呢，有一次 在旧约当中，他大大的遇见神，哇，他觉得神实在是太荣耀了啊，他就很想释放地赞美神啊。可是那个会堂太拥挤了，他怕他如果赞美的太过分会影响别人哈，所以他就赶快离开教会，在停车场跑了10分钟，他就一面举手奔跑，一面哈啦在那里大大的欢呼赞美神，他也不在乎有人看到他，哇，他心思那样整个专注在主身上。当他在那里哈啦全心赞美神的时候，他只见耶稣不见一人，完全沉浸在爱跟惊叹之中。每一次我们在聚会当中就应该这样哈啦，这样整个聚会会很不一样，那个哈啦所带出的热力还有那种激愤人心的力量是从天上来的。我们再来看启示录第7:9-14，启示录第7:9-14，我们一起来读。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身白衣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这些得胜者手拿着代表胜利的棕树枝，他们都是经过患难经过苦难的，在苦难当中也许难免人身上有一些污点被显明出来，可是懂得信靠羔羊的血把自己的衣裳洗白净了。经过苦难之后，他们的表现就是发出赞美的祷告，大声呼喊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因为这些得胜者在患难中，他们经历了主奇妙的救恩，主够用的恩典，主丰盛的恩典。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所以理所当然要把救恩归于神跟羔羊。我们的得胜也一样是本乎恩，因着信。在不容易的情形里头，你真实的用信心仰望主，相信主的恩典绝对够用。我们的得胜一样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你知道众天使并没有经历救恩，他们尚且俯伏在宝座前敬拜神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他们都懂得赞美神，感谢神。那么每一天我们都在经历神的救恩，我们又得着了灵魂体全备的救恩，我们是不是更应该大大的感谢赞美神？是不是应该每一天都面伏于地在那里敬拜神？有一次布道会，格里汉的太太路德，她在帮助一个就站在陪谈辅导室外面的一个女人。路德问她说，你是不是需要帮助？这个女人都没有讲话，后来她才慢慢提到自己的事。这个女人跟她的丈夫计划了很久，他们一方面想来伦敦度假，要参加格里汉的布道会，也是他们的目的之一。没有想到一个礼拜前，这个妇人的丈夫突然去世了，所以她一个人就带着一颗破碎的心来到伦敦。她突然失去她的先生，她觉得她里面那种空虚是无法形容的。他的先生是个基督徒， 那路德当然想要帮助这个女人啊，他就是告诉她，我们在最伤心的时候，神仍然与我们同在啊，神就是特别的靠近我们，他爱我们，他会跟我们一起经历过这段不一样、很不容易的心路历程啊。可是路德一面讲，他也知道，即使你努力的说任何话，其实都没有办法缓解这个寡妇心中的痛苦。十二年之后，路德接到这个妇人的一封信，信里头跟他说，你大概已经不记得我了，我丈夫是在格里汉布道会的一个礼拜前突然去世的，其实我到伦敦是想要自我了断，但是在布道会上我听讲道的时候，神对我说话了，他说现在我生活很忙，我在救世军的合唱团唱诗歌，我也常常在家中赞美神、敬拜神，我尽力的爱神、侍奉神。一个人经历过苦难，或者他在苦难中，他献上感谢的祭、赞美的祭，一方面非常蒙神悦纳，另一方面很帮助这个人做一个得胜者，会列在启示录第七章我们所看的这群穿白衣、手拿棕树枝的行列。所以我们经历苦难，我们不要抱怨神，也许很多事情我们在地上无法得着答案，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做，跟神说，神，我不需要解释，我只要感谢赞美你，一切的解释等到在天上我就会知道了。我们再来看启示录第八章第三节到第五节，启示录第八章第三节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另有一位天使拿着金香炉来站在祭坛旁边，有许多香赐给他，要和众圣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从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天使拿着香炉盛满了坛上的火，倒在地上，随有雷轰、大声、闪电、地震。启示录第五章八节啊，也提到二十四位长老，他们拿着盛满了香的金炉啊，这个香是众圣徒的祈祷。你知道，所有出自心灵的祷告、信心的祈祷都收集在天上。也许的祈祷我们没有立刻用外面的眼睛看见神应允，但是神没有忘记、都放进这个金香炉保存着。那个香的烟袅袅上升，要跟众圣徒的祈祷一起升到宝座前，然后当天使把坛上的火放进香炉倒在地上的时候，地上就会有事情发生。神要让众圣徒所祷告的事完全成就在地上。莫安德烈说，神总是对信靠他的人施予拯救和祝福，如果那个人不祷告，神就不做工。当那个祷告的灵在我们心中产生的时候，我们就不再把祷告当作一种公务重担，不是的，好，祷告会像呼吸那般自然的流出来，祷告的灵啊，成为我们心灵一切活动的总枢纽。他说，祷告的灵会成为我们心灵一切活动的总枢纽，这是莫安德烈讲的。所以，成为一个祷告的人，应该是一个很自然的事。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是一个祷告的人，祷告的灵应该成为我们心灵一切活动的总枢纽。记得玛利亚姊妹会已故的岳母施宁这样讲，她说那个信心的祈祷带来何等的能力，凡事都能做，一切事都能做成，一切神迹都能发生，大山要消化如蜡，仇敌要四散奔逃，堡垒的城墙要倒塌。马丁路德说，基督徒一生的职守就是尽祷告的本分。马丁路德认为祷告是基督徒的本分，所以一个基督徒 不祷告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就像他没有呼吸一样。他说基督徒一生的职守就是尽祷告的本分，这是马丁路德告诉我们的。在诗篇141篇第二节说，愿我的祷告如香陈列在你面前。那个香好像特别代表祷告，真实的香味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按着神的旨意祷告而发出的香气。当那众圣徒的祈祷像香一样上升到宝座前，然后又从宝座传回大地的时候，一定会带下事情来的，会有大事发生的。在阿根廷首都附近的一个贝尔市，有一座圣经书院，有一个年轻的神学生，他牺牲睡眠热切地祷告了几个月。有一天午夜已过，大地非常的安静，好像整个大自然在等待什么似的。就在那个时刻，那个众天使好像闪耀的星星向地面逼近。这个学生常常在草地上热切地祷告，他叫亚历山大。哇，他就情不自禁从心灵发出了赞美。他看见神在众天使间降临，垂听了他的祷告，好像觉得那个星星都要掉在他身上，越来越亮，直到形成一团火球，然后有一道强光自火球中出现，神彰显在那里。十来岁的亚历山大，他发现他自己站在那个圣洁、高贵、令人敬畏的神面前，他突然很害怕，所以呢，本来他是跪着要赶快跑回圣经书院。在那个时刻，圣经书院里头的人大家都睡得很熟，在外面想要进去的亚历山大发现门从里面被锁上了，他就拼命敲门，拼命敲门，他很害怕，一直敲门。后来一个学生被吵醒了，发现他在叫，就赶快起来开门。他一开门，亚历山大就赶快进入房间里头，没有想到天使都跟着他一起进入了。所以不多时，所有的学生都清醒了，大家都感觉到那个圣洁的神、令人敬畏的神就显现在他们眼前了。所以每个学生都一直在那里纷纷认罪悔改，求神赦免。而且神的灵大有能力的对付在场的每一位，没有一个人能够逃避圣灵的光照。其中一个女学生不肯悔改，离弃罪恶，她赶快把衣服收一收走了，她不敢留在那里。接连好几个晚上，学生们都很怕一个人单独面对神，就在同一个房间，他们大家挤在同一张床上，因为神是那么的圣洁，显现在众天使间，所以学生们实在是又敬又畏，有一种神圣的害怕在他们里面。第二天清晨，1951年6月5日，学生们正要开始晨祷的时候，暴风雨打破了寂静的大地，好像在告诉他们天空正在进行着一场征战。所以学生们都在那里安静等候神。后来他们祷告了一会儿之后，圣灵再次临到亚历山大，圣灵就带着亚历山大呢的灵去环游世界，他可以从上空地球上空俯视很多的城镇，而且他看见每一座他被带往的这些城镇的情形，他就开口讲他看见什么。他讲得很慢，但是很清楚，描述他所到过的每个城镇。一开始他是在阿根廷的每一座城市，然后就被带到其他国家。他看起来能够毫无困难的读出每一座城、每一个国家的名字。我想很少有游客或学生能够念出那么长的地名。而他是来自卡口的一个丛林的年轻人，他只读过小学而已。可是他所读出的这些地名好像看起来他比众人知道的都多。他一面回游各国，一面用那个国家的语言说出城市的名字，有英语，有德语，有斯拉夫语，有阿拉伯语，还有一些大家就听不懂的语言。然后他告诉大家他怎么样观察每一座城镇，还有他的感受。所以有好几个小时他就一直在讲，讲出神带领他所去看过的城镇的情形。又隔天的清晨，学生们再次聚集祷告的时候，神的灵就感动大家互相迫切的代祷。 所以呢，学生、传道人在圣灵的大能底下，大家都融合在一起啊。后来祷告的时候，那个神的使者显现在亚历山大旁边，不是用一个具体的形象显现，可是大家就清楚的感受到他就在那里，而亚历山大的灵可以看见他，跟他交谈，所以亚历山大又开始讲话了，他很清楚慢慢的附送他从天使那儿所领受的信息，然后每个人都很仔细的听，大家也在听，都忘了要吃饭，偶尔很饿只是吃一小块三明治补充一下体力，他也不想去睡觉。小组继续祷告的时候，圣灵赐下更多的信息，所以在神的大能底下，学生们持续好几个小时迫切的祷告代求。一个礼拜以后，圣灵的降临次数逐渐减少了，可是呢，那个神的大能好像形成一个环，围绕着整个学院的上空好几码，所以如果有访客进入这个不可见的范围的时候，他们立刻感受到那种神的大能，被神引领进入这个奇妙范围的人，他们就是很想祷告，立刻在圣灵当中彼此代祷。有一次有好几个小时，在场每个人都在向神呼求，求神更多的显降，而且大家都随从圣灵的引导，在灵里头紧紧的结合，有的时候会在神面前无法控制的哭泣，深深的破碎自己，然后在灵里特别为阿根廷祷告。那个时候属天的征战继续持续着，他们迫切的为失丧的灵魂代求，为着神曾经告诉他们的那些城市代求，特别是阿根廷这个幅员广大的国家，深陷于偶像崇拜异端，还有呢，他们是一个天主教国家，可是当时那个天主教只是很注重外在的仪式，可是其实灵里面是空的，所以大家都在好几个小时的代祷里面灵里合而为一。这些年轻人他们被神得着的时候，经常就是泪流满面，心灵深处是涌出悲伤的祷告，神让这些年轻人看见他所爱的世界不但不认识他，反而偏行己路，步入死亡，所以神的心非常的悲伤。一个传道人祷告到整个人趴在地上好几个小时，他说他看到了十字架，他永远不会忘记。到了九月一个礼拜五的早晨，神的话语临到了，说擦干眼泪，犹大族的狮子已经得胜。擦干眼泪，犹大支派的狮子已经得胜了，这也是启示录一个话。接着神就告诉他们他在阿根廷成就奇妙的事情，所以大家的心得着释放，好像很大的重担从肩上脱落了，每个人都发出赞美的歌声来，然后大喜了，大大的临到现场的每一位。他们几个月来的哭泣祷告之后，第一次听见大家在笑，反而觉得有一点不适应，那个胜利的赞美喜乐的欢笑取代了哀伤声哭泣，代祷伴随着赞美，神终于得胜了。那么从神显现的荣耀高潮回到这个纷扰的外界，他们听到了奇怪的消息，说政府内部发生革命，几乎是在同一天里面。对他们来讲，这件事很明显，就是神印证了他一直在跟他们讲的有关他得胜的事情。神已经伸出他全能的杖，在那里摇撼着阿根廷政府的基座。所以在外在的世界发生一些事情，是因为有这个内在的祷告在进行着。那日统治阿根廷的邪灵被捆绑，同时阿根廷的强人也被征服了，就像但以理书十章但以理所看见的一样，好像每个国家背后有个黑暗的权势，那个黑暗的权势已经被捆绑了，所以阿根廷的强人也被征服了，那个犹大支派的狮子已经得胜。主耶稣说，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以前阿根廷一直有一个可怕的捆绑， 因为他们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呢为所欲为，所以神的工作在阿根廷少得可怜啊，有一些被兴起的很零散的工作都需要付上很大的代价。一间小教会如果一年中有两三个人悔改信主，就被认为是很不得了了。被圣灵充满啦，或者是医病的事情，在当时是非常少见的神迹。因为背后那个黑暗的权势还没有被捆绑，所以那个壮士仍然占据着他的房子，对不对？他的家还有他的家财 都他在控制着。可是当祷告通的时候，神告诉他们阿根廷会有复兴，而且会得着极大的祝福。很多人他们领受了神的话，他们也看见异象，他们在灵里看见跛脚的可以行走，瞎眼的可以看见，还有许多其他医病的神迹发生。所以神要赐下的活水江河要流遍这个国家，而且神也让他们看见当时那个阿根廷总统最漂亮的一个妻子叫伊娃帕荣，她很邪恶，会交鬼，她比她的先生滥用更多的独裁，神要捆绑她，要带领这个国家归向自己，从虚有的仪式真正的变为爱耶稣的国家，从拜偶像转变为敬拜又真又活的神的国家。所以神要赐给他的百姓属灵的武器，他们一方面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的祷告祈求，另一方面他们要拿着圣灵的宝剑，要传扬神的话语，用信德当作藤牌，抵挡那恶者一切的火箭，要宣告羔羊的宝血得胜。后来真的那个复兴临到阿根廷，所以今天是祷告的时候，现在是祷告的时候，因为神要做大事做新事在台湾，我们一定要在这个复兴的行列里头有份。我们再来看启示录第六章第九到十一节，启示录第六章第九到十一节，揭开第五印的时候，我看见在祭坛底下为神的道并为做见证被杀之人的灵魂大声喊着说，圣洁真实的主啊，你不审判住在地上的人，给我们伸流血的冤要等到几时呢？于是有白衣赐给他们个人，又有话对他们说，还要安息片时，等着一同做仆人的和他们的弟兄也向他们被杀，满足了数目。你看寻道者的灵魂在祭坛下大声祷告，他们大声祷告求主伸冤施行审判，大声的呼求神替他们伸流血的冤。但是神做事有他自己的时间表，神跟他们讲要等到寻道者的数目满足了，审判才会临到，圣洁真实的主一定会施行审判。马丁路德说，神绝对不会不听人在基督里出自信心的祈祷，但他不是按着我们所指定的办法跟时间把所求的赐给我们，因为他不会受我们的支配。所以神绝对会听基督徒在信心里头的祷告，但是我们需要按着神的旨意来祷告，让神按着他自己的时间表和他所指定的方式来做工。我们只要继续不断的祷告，直到我们祷告通。我们再看启示录十一章十五到十八节，启示录十一章十五到十八节，一起来读。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在神面前坐在自己位上的二十四位长老就面伏于地敬拜神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啊，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做王了， 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就到了。等第七位天使的吹号时，时候就满足了，神愤怒就临到要施行审判了。那个时候神要败坏世界的人，败坏那些逼迫基督徒的人，使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所以二十四位长老为着主已经执掌大权作王而面伏于地敬拜神，那些敬畏神的人为着得赏赐而欢呼喜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有得赏赐的机会，就看我们在地上怎么样生活，对不对？那在这里提到他们面伏于地敬拜神，面伏于地是一种敬拜的姿势，面伏于地是表明向着主彻底的降服。所以敬拜的灵是一个彻底降服的灵，一个不彻底向神降服的人没有办法发出真实的敬拜。所以在聚会中我们面伏于地敬拜神，我们聚会是很自由的，有的时候在那里敬拜神的时候，你要继续站着，你要坐着，你要面伏于地，你要跪着，都可以很自由。在生活中我们的心仍然低伏在神面前，敬拜是人跟神之间一种爱的交流，包含了动作还有内心的感受以及你跟神那个亲密的关系。所以敬拜基本上是你内心对神的态度，借着那个爱的情感或是借着动作来表达出来，你把自己完全献给神，委身于神，降服于神。敬拜是一种最高层次的祷告，而真正的敬拜是发自人跟神之间一个真实的爱的关系。所以主教导我们现在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我们再来看启示录十五章第二节到第四节的祷告。启示录十五章二到四节，启示录十五章二到四节，一起来读。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掺杂，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其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亦哉成哉。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所以站在玻璃海上的人都是得胜者，对不对？他们胜了兽和兽的兽的像，他们得胜的站在玻璃海上唱摩西的歌跟羔羊的歌。神借着摩西的手向红海伸杖，把水分开，以色列百姓渡过抵达对岸。那时候摩西作歌，在出埃及记十五章一到十八节，纪念神得胜的作为。同样的，神借着羔羊耶稣的十字架，从死里复活升天，打开那个通天之路，信靠羔羊救恩的那些神子民，他们经过了苦难跟死亡，他们安抵荣耀的天家，所以他们也站在玻璃海上唱羔羊的歌。主神全能者啊，你的作为大哉其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途亦哉成哉。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所以他们是在赞美神的作为，也为着神公义真实的道路归荣耀给神。而且他们接着也特别提到神公义的作为已经显明出来了。所以 接下来在启示录十五章五到八节，老约翰就提到七个天使要把七个碗倒在地上，神要彰显他公义的作为，彰显他的荣耀，他要降七灾在这个地上。其实神现在多多少少也会做这样的事情。在一个小岛叫马提尼克，1902年呢，有一个圣皮埃尔镇，他们被爆发的火山整个淹没。当那个火山开始震动的时候，人们还不太在意，因为以前也震动过。可是这次培雷火山爆发，岩浆流过整个小镇，所经之处没有留下活口，有三万人丧命，只有两个人幸存。一个人是因为他被关在监狱地下的牢房，所以那个岩浆没有流到那里，逃过一劫。火山爆发前几天，当地有一场宗教庆典，是个国定假日。可是在这个马提尼克岛呢，宗教庆典变成一种狂欢宴饮、放纵闹事的机会，大家都是想要找乐子，所以不是什么圣日，大家都在寻欢作乐。那一天呢，他们做了一个嘲笑式的宗教大游行，绕行整个这个圣皮埃尔镇。他们找了一个很大的木头十字架，然后把一只猪钉在上面，而且竟然附上一个标签，写着神圣耶稣。然后他们就举着这个标示着神圣耶稣的这口猪在十字架上游行全镇，而且当地报纸的主编竟然这样子说：“敢问上帝是否让我们看看他还活着？”上帝给他们看他还活着。三天以后，整个镇都没了。所以神是轻慢不得的。如果我们认为神蛮有恩典，意味着我高兴怎么过活，怎么说都可以，怎么做事都可以，反正神很爱我，都会原谅我，他只希望我们快乐，那是在滥用神的恩典，辜负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得着神的恩典越多，我们应该越敬畏神，越爱神。神施行公义的审判，谁敢不敬畏神呢？神的荣耀也借着他的公义的审判彰显出来，因为独有神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神面前敬拜神。所以你不要以为你在剧院当中拼命滑手机看电影，神都看不见不管你，小心一点，别被火山的岩浆淹没了。启示录22章20到21节，启示录22章20到21节，22章20到21节，一起来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圣经中最后的应许是。主说：“是了，我必快来。”是主耶稣很快很快会回来，我们也真的很期待主快一点回来。还有老约翰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这是圣经最末了的一个祷告，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这末了的应许跟祷告带给我们荣耀的盼望，有福的盼望。所以我们在地上应该是每一天都在等着主耶稣回来，我们要过着自律的生活，让神的话约束我们，让圣灵约束我们，过着自制自律的生活，过一个正直公义的生活，敬畏神的生活，敬虔的生活，要等候我们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显现。警醒祷告，谨慎自守，天天预备好迎接主再来。曾经有一个人叫做沙克莱登，他对南极很有兴趣，所以呢，他就开始远征南极的冒险行动。在这次行动里面，他觉得需要暂时把一部分的人员留在向导，他希望不久之后就可以回来跟他们会合。哪里知道他竟因无法避免的耽搁， 他没有办法照原定计划返航。后来等到他要返航的时候，海水冻结成冰，所以就一直没有办法跟这一批人会合。他很想赶快尽快回去，先后尝试了三次，可是都被寒冷还有凶险的海洋所阻隔。后来他在冰天雪地里头发现一条很窄的航道，就很有技巧的回到了这个向导。回来的时候他很高兴，他发现这些伙伴们都活着，而且精神都很好，他们立刻把行李捆好就一起回国了。等到这个船驶离危险海域的时候，这个萨克莱登就问他的伙伴们说，你们在这个向导在这个孤岛上等待着会合返航的时候是怎样一种情况？他说，每一天早上坐领班的总是先把自己的寝具捆好，然后大声说，弟兄们快把你们的东西收拾好，老板可能今天就要回来了。每一天都是这样，每一天预备老板今天可能就要回来，所以要把东西收好。所以这个勇敢的探险家萨克莱登仍然困在冰天雪地里，他返回的日期无法预测的时候，他的手下天天在预备着好自己，等着他回来。所以主耶稣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主耶稣预备好地方，他就要赶快回来接我们了。所以虽然我们每一天都很忙，我们仍然必须怀抱着最大的信心，期待的心，等候主的再来。因为主再来对我们而言是一个有福的盼望。我们每一天是靠着主耶稣的恩惠，靠着主的恩典过活，要坦然无惧，挺身昂首的迎见主。启示录最末了的祷一个祝语，祝祷，愿主耶稣的恩惠常与众圣徒同在，阿们。弟兄姊妹，主耶稣的恩典每一天够用，我们每一天借着祷告亲近神，亲近神就是向神支取够用的恩典跟能力，然后我们从早到晚靠着主的恩典而活，靠着主的恩典来工作，我们不敢依靠自己，我们是一直活在主的恩典当中，平恩得胜，以主耶稣十字架上所成全的伟大救恩来夸口，感谢神每一天都要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而且要得胜到底，阿们。